想，如果我们对所谓的生命的状态，我们了解一个多次元的观念的话，其实整个生命的这个轻松度、好玩度，以及那种对生命的探险的这个勇气，在任何时候你都会觉得说，我都没有关系。就甚至我现在到99岁了，如果我要再去念个什么博士班、硕士班，可不可以？可以啊。那那就死掉了，可不可以？可以啊，没有关系，那是阿拉也是吗？这个叫什么？叫做什么？
今生修为的终点，来世修为的起点。
对啊，对啊，没有什么遗憾的事情。你又想表达什么？你勇敢的去表达你自己。啊，你根本就不是在目的达成什么，而是在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你去体验到什么呢？因为有一个后面的。我们说行动造成本体，对不对？那你的本体不是有一直在接受那个行动吗？你这样的一个人生观跟，你只单视为你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观点，有没有很不一样？有吗？对不对？有很大的不一样吗？还有你遇到的实验跟借力的方式是会脱脱的不一样吗？就是你今天所做的任何事情，你知道你还有很多生命事业的学习跟累积的智慧的话，那么你就很容易的发现到说，我所要的东西可以从我的内在里面去取得吗？是不是？阿丽塔甚至用一种形容手势说，那个自由就好像个手电筒啊，我现在看到的只是一个点，对不对？那我说有些现在没有的，我只要把灯打开就好了。灯一打开，里面的号是那么多，你有什么？没有吗？都有啊，你没有缺乏任何东西啊，所以叫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你的内在什么都有，啊，如果是八识的角度来看的话，你要什么，你只要往内去找就好了，而且你只要做，力量就出来了，你只要踏上去一步，那后面的力量就跟着来了，它就不断在累积，不断在累积，不断在累积。所以我常常在讲说，当然去当人家的职员有什么，都蛮不错，对吧？可是。它有一个不同的，当你自己做的时候，你只要踏进去，你就有一个公司行号，你就一直在累积这个公司行号的这个 reputation， 对吗？好，你再怎么样，只要你是诚心诚意做服务的话，跟这样讲哈，你甚至不必要去找相关的人，相关的会来找你嘛，对不对？而且比如说我今天是做汽车的，那很多做汽车零件的就会来找我，对不对？那你范围就慢慢去广大嘛，对不对？所以。常常在讲说，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敢踏我们人生的那一个脚步，而并不是我们无路可走，对吧？我们对我们自己人生没有信心，你去踏，不管这步是多小一步，你只要踏出去了，那就是个柴禾包。那你踏出去的话，它就开始会长大，就好像树一样。你直进去可能是个小鸟，可是它慢慢就会变大，因为它有一个内在次序。那我今天的导员刚刚有提到哈，内在次序。凌驾所有的次序之上，因为所有的次序都是什么？都是伪装的吧，对不对？可是我们现在是说，我们常常会花了现在的潜规规则，那么花了潜规规则的话，我们就不敢走我们想走的那一条路吗？那因此我们就有两个自己吗？你平常说我要爱人如己，然后碰到别人，然后你有担心就气他不行，是不是？有两个不同的标准吗？如果你自己真的认为应该这样的一个，你是觉得说哦，人家讲话这样说，人家不是说要爱人如己吗？那我觉得这个蛮好，这个而且其实我蛮能够这样做的。可是你就发现大家你一直在拉扯吗？那如果你在拉扯，你的情绪一直在一种不稳定跟害怕恐惧的状态，所以你要看看我自己是不是能够刚提到说，那我要怎么样发挥到一个程度，就是让我的。内在力量能够出现，那着火能量能够出来，那只看这个东西就好。你内心还有恐惧吗？还如果你是有恐惧，就不可能有爱。当你没有爱，你就不可能有那个随心所欲不欲起的那个能力。
可是很多小孩他很恐惧他的父母，他还是很爱他们呢、啊。
那个爱本身哈。他是爱父母能够来保护你，有很多人是爱男生又爱女生，爱个丈夫爱个太太，对不对？但是是按照那个爱，他觉得他的生活是有保障的啊。 他是爱他的生活有保障，那其实后面还是恐惧嘛。好，就柯震曾经讲一个例子啦，他说你现在讲啊，你都很多事你都能够随顺，对不对？那么如果你老婆出去找了男朋友跟人家跑了，你还能够安定吗？那为什么你不能安定呢？因为那个老婆如果跑了以后，你会觉得首先面子挂不住，再来生活上会不方便，对不对？再来要起来要花钱，就很多的部分哈，其实是跟你自己的那个安全感是有关的，还是跟安全感有关？你知道你为什么去爱一个人？有的时候那个东西是跟安全感有关，对吗？现在女生想尽所有的办法，甚至一天要化妆三四个小时才敢出门，对不对？那她的后面的信念是什么？我必须要出去让人家看得很漂亮，因为很漂亮我才有人爱，因为有人爱我才能够得到幸福快乐的日子。但她没有想到说，其实是我要表现我的可能我的天赋，她不就是这样想吗？那因此，当你被保护的时候，在任何一刻你都还是会有很强烈的不安全感，因为万一你失掉怎么办？所以这个人现在很爱你，而且这个人现在很有钱，都没有错。可是问题是你怕失掉他吗？这个东西有一天我们可以来讨论，什么叫？你说？
那什么是爱？
什么是爱？就是完全是根据你内在，你就很喜欢他，你没有任何理由，但是你就是想去表现他。你知道我意思吗？蜘蛛很爱织网，对不对？你把它网弄掉，它不会抱怨，它还是继续在织。
可它织网是为了要捕食物啊。
对，那就是它的本性的表现。专注于这个部分，我们必须要讨论的。爱跟前两的专注是有关的。那你要前两专注的话，它其实根本跟我们所谓的快感是不太一样的。快感的话是，我吃了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好吃，所以我留一个记忆。那你有记忆，我就一直想要去吃那个东西来产生那个好的感觉。好，那个东西，很难说那个叫做爱，你知道吗？可是你前两专注的时候，你不会留太多那个残留的东西，因为你已经完全投入在其中了。可是那种喜悦是由内在而起来的，非常大的喜悦。你参考阿米塔的书，他怎么讲？他说我发现我完全被接纳，而且完全被爱，而且一点空隙都没有留下来，因为我完全被包围。你知道吗？你可以去比较，因为既然人家是一个实际上真的发生的事情，对不对？那他真的讲到他的经验，对不对？他有很多的东西你可以去比一比，对一对，然后去比。我跟你讲啊，那些甚至有时候跟庆武会提到他做梦学都吃美食嘛，其实这也是一个，也是一种超，也是很幸福的经验嘛，对吗？那跟你拼死经验是一样的啊，或者是跟你在昨回的这种所谓的见性经验，它其实是一个同本质的东西啊。这部分我们再找时间啊，它来的这个东西有很多东西可以探讨，好。很多东西可以探讨，因为你只要把这个部分拨开，你会发现感官跟快感，因为我们讲快感跟快乐是不太一样的哈。感官跟快感它之间的关系，然后其实这个东西会产生一个东西叫做什么？叫上瘾嘛。还有形成的上瘾。那当你是上瘾的时候，意志是你很难拨得掉。但是如果你要自由的时候，是说我在任何时候我就。叫做见急履急，对不对？我有什么想法我就做什么事情，而且那个做是非常专注的。你看有没有在求后果？这比较那个啦。我们来先来讨论别的部分，今天的课程，不然会今天课程都没有办法讨论的。因为这个要讲的话，可能要讲好几个专题，我会详细的剖析给你们听的。
很重要，
对。我知道在礼拜天可以吗？
好。
我们来剖析这个部分，很有意思。很有意思，你就会了解到为什么我常常被绑得死死的，因为很多事情是上瘾的。我用这种方式，我用这种移驾移轨，我用这种生活方式，我会觉得我自己才有安全感。我应该要这样，但是有些部分可能跟你真正的那个内在动力、活力跟动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今天文章不是有提到说，哪一处你得到自由，哪一处你得到活力。 那你觉得没有得到回力，其实你没有得到自由。那为什么没有得到自由？其实是有一些东西你是上瘾，被绑住，被一些以前的记忆、以前的规则把你绑住紧紧的，没意思吧？对啊，好，那你既然没意思，我们就休息哈。因为他今天他是，这也算是一种諮商了哈，就是说一般我们諮商是对一个人在諮商，对不对？但他现在是对一个区域、一个群体事件在做諮商。但是简单来讲，他的諮商的例子是说哈，如果你一直花了一个旧有的、固定的、不变的、僵化的模式，依然改变的时候，那既然我说我们刚刚提到的所谓的零点能量，对不对？你的后面次序啦，后面的次序就是我们说的零点能量啦。那有那个后面的次序的话，你这个人一直僵啊，僵到后来再继续下去就存在不成存在，对不对？他会把那个次序先打掉。好，一打掉的话，你是不是纯然用你的感觉去感觉它嘛？你是用你的方法去解决它的问题？有一个简单的比喻啦，今天有一条眼镜蛇放在我们中间，虽然它现在不动，你每个人是不是所有的神经都紧绷？是不是？你是不是一直在观察？你的觉察力有没有拉到最高？有吧？你只要看到一条蛇会跑过来，对吧？你们有没有看到 PI 的奇幻之旅？有吗？哈，那他讲的意思是，如果不是那一只老虎的话，他根本不可能这么长的时间在海上这么孤独，他还有活的勇气，因为他不是有活的勇气，他现在随时看到那一只老虎的咬他嘛，对不对？那有人在讲说，你去钓鱼的时候最好能够放一条拖沙 catfish， 对不对？因为 catfish 会攻击所有的鱼嘛，就你只要把那个篮子上放一条 catfish 哦，所有钓上来的鱼都活蹦乱跳乱跳，为什么？他随时要准备 catfish 的攻击，对吗？所以他都活生活。那我们的生命里面充满的死灰，充满的无力感的是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没有觉察力，真的没有活力了。这就是我们大家所要的舒服的过日子，然后在舒服一段时间之后，就发现到说，他什么都没有了啦。现在只剩下批评别人而已，他什么都没有了啦，你根本拿不出创造力，哪个来自行动力？如果你一直在行动，一直在创造，你哪有时间去批判别人？是不是？对啊，所以我们为什么有一个内在次序，对吗？那内在次序会观察你的状态。对一个个人来讲的话，你如果在这个时候真的死灰跟行尸走肉一样的话，他可能创造一个事件让你忙一阵子，一个生病啊，或者一个家庭事故啊，或者一个让你不挑啊，这种对不对？那你就开始所有的觉察力、所有的东西都被引起来了。我昨天一个朋友跟我讲说，他几年前借他弟弟几百万哈贷款，然后现在才发现原来那些钱根本就不够的，他还是最高利贷嘛哈。哇，他整个人都那个精神都拉起来，他就要怎么去备战，怎么去应付他弟弟这个，帮他弟弟把这个事情解决掉，因为不然的话就是高利贷嘛，那一下就会减下去。我的意思是，一件事情在你的人生当中发生变化的时候，如果说以体验，如果以觉察，如果以生命力的这个角度来看，它不见得是坏事嘛，对不对？阿弥陀佛讲到说，如果我今天没有生病的话，我根本不可能重新去认识我自己，重新拾起我的力量，对吗？他会过着一个印度人所的印度规矩的女孩吗？那现在是什么他都不怕了吗？不是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刚提到的，上一个课题提到，就是有的时候是发生一些变故来转变你对现在僵化的生活跟制度的一个移动吗？那他现在是对一个整体来讲，他说，就按照你个人的信念，你就他们那里面就表现出来了，出了那个实质的难景是天灾嘛，哈。然后他说，心里怀着自己的目的，你应该个别的对那个天灾反应。所以那个天灾是这个区域的人全部把他那个无力的能量重新被洗涤过了。所以，上一堂课提到说，这是一个能量的洗涤嘛，能量之意嘛，哈。他你们的情感，你有那个情。 我们情感能量支持，源自不同的电流组成的，是啊，没错，都是很私密。可是你们自己有不同的情感能量支持，好，什么东西影响我们没有办法创造我们所有的人生？那你要看你是不是有累积好多好复杂的情感。你如果把情感当作是个袋子，或像个水池的话，那你水池里面的水是不是污浊到不行？如果你的情感是 pure 的，很单纯的，然后真的有怒气都马上花掉了，处理掉了，你的心永远处在一个心流状态，这是心理学家所提的一个名词，心流。心流的意思是我完全跟随我内在的那个动态动力。好，所以他说，但一般而言，参与者的个人观念好。将落入一个有条理的模式，你就会有累积一些能量，对不对？那你有很多的能量支持，你有很多复杂的情感，对不对？那这些东西都会放到一个固定的模式里面，让每个参与者都贡献他一点，然后贡献那些负面能量，大家都给一点，给一点以后哈，给那个风暴推展力跟方向提供了后面的电荷跟力量。那这里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东西？后面的自由能量，或者是后面的内在持续，他会讲这个东西，是不是？为什么我今天要讲零点能量、自由能量？我要前面花了一两个小时在解释这个问题。好，因为我们其实是被这个部分拉得紧紧的，所以我们以为我们好像只能看到我自己。但是有一些状态你是放松的，比如说你静坐的时候，比如说你拼死的时候，比如说你在一种着火状态的时候，或者是你在一种完全出神的状态的时候，你其实是把自我放得很松很松。那你就完全知道这个导引的那个力量啊，它飙出去之后，你能够完全拾到那个很大的力量。所以如果说有一个后面的东西，然后他会把所有的情感支持的东西，每个个人都把它参与脚共振一下，然后落入一个模式语录，那这个模式会提供那个天灾风暴一个推展力跟方向的那个电荷，所以这个电荷我们了解吗？我们都了解，对不对？我们了解电可以传递，我们了解电可以充电，可以有太阳能，但是我们不了解这个电荷是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情感所产生出来的。那在前面那一节，上次提到说，你的情感累积之后，它到了一个华值、一个标准之后，它就变成一个电性实相。这电性在这里提到了电荷，然后电荷直接创造物质的对等物，对吗？所以因此，所以一切唯心是怎么样？是从想法变成情感，变成加深之后变成电荷，电荷重新回来变成一个对等物啊。那换言之，就是一个内在持续的。那这讲的意义，你再去仔细去推敲的话，你会发现说，原来后面有一个内在次序在推动着现在暴风雨要推动的方向跟它的推动力，是这样，是这样吧？那难道其他事情不是这样吗？你要创造美好的婚姻不是这样吗？你要创造富足的生活不是这样吗？你要创造有生命的自己不是这样吗？你一定是从情感开始的，不是吗？你可能去救你弟弟，花了很多钱去帮他，但是你没有去处理他的心态、他的情感。但他情感没有处理掉的话，那么你怎么样去救他一样呢？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心念创造实相啊。心念产生情感对吗？那情感累积下来变成电荷对吗？电荷最直接变成一个内在次序，直接推到外面，而内在次序是完全无法挡的啊。它完全无法挡，在早期克赛斯书第三册他提到说，内在的任何电力实相的任何东西的力量是你们在物质世界中无法挡的。
那如果内在力量无法挡，为什么我们那么多人都没有活在自己的内在力量推动出来？
我们全部活在那个内在力量推动里面。
那为什么我们还常常？
因为我们不愿意去花了那个波，所以才会圣经不是提到说人一出生，
力量如果真的那么大，我们就不能不发了。
那其实你都一直在花了吗？所有事情都在花了。所以为什么最近不是我前两天看到一个 email 了，但真的假的我不晓得了。他说有一个法国的预言家，好，就预言那九一那个人呢，哈，忘了他的名字叫什么。他在提到说2017年发生什么事，什么事，什么事嘛，哈。那你去看哈， 他说几年会发生什么事，隔了几百年会哪里会发生，所以那是有没有一个内在执行的人嘛。可是这个变化里面很多段人嘛，所以那个阿弥陀佛教里面提到嘛，他说当我回到内在的时候，我发现他说是啊，我跟每个人都有一条线牵扯，但是不管我今天死了，我现在跟你一起死，或者是我现在活了，我现在跟你一起去打拼，但是不管怎么样的状况都不会影响事件本质的继续的发展。里面他们讲到这一句话，我们书面都很清楚。他说：“我知道，我只要选择死亡，那医生就会写说，癌末、死亡、器官衰竭。那么我如果是这样，那我现在很快就会死掉。”有没有讲到这一点，懂吗？然后，但是就算他马上跟我走，很快就死了，你不会影响到任何整个这个很华丽的这个线条的，因为他会马上补起来啊。他还是会朝着那个事件推着所有的事情，主要事件推着所有一切的事情在做。如果你能够走到这一个阶段，你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帮的啦，对吧？所以我们去看了一堂西月之秀，你就看到说，今天我有同事问我说：“哎，我们某个客人要需要我们怎么样 EDIA 怎么样？”我说：“那就做吧。”他说：“那很贵。”我说：“时事跟常理是挡不住的。”时事跟潮流是挡不住的，一切变成电信化，一切变成透明又秘密。你个人的所有资料到后来，你完全不会有任何的，那可以什么东西可以让你能够隐形的啦？认了吧。这个部分哦。你现在先不要质疑哈，那我有很详细的资料可以跟你解释这个部分，好，你就花一点时间，多一点耐心，我会来解释这个部分，这样子，好的好。那我要讲的只是说，后面既然你的内在刺激，对不对？不管阿弥陀选择死又选择活，他对整个内在刺激不会有影响，他现在活跟他现在不活都没有影响。那我们每个人其实是躲在一个内在的刺激的这个角度上在运行的，好，但是变化是多端的。你们有没有看那个那个叫什么《土拨鼠入丹》的那个电影，对不对？他怎么样去死？每天都死过一次，最后再活过来，对不对？他怎么死？每天都在那个地方被撞到啊！反正你怎么样，我就自杀也没用了，反正就是那个再重来一次，那个地方被撞到。我这开玩笑的定义了哈。OK， 好，他这里提到哈，那为什么他要去提这个部分呢？他说，因为李伯跟约瑟两个人都卷入这个大洪水里面，所以他本来就在故事里面被写进去，基本上有他们两个人在演啦。因为事实上他是可以不卷入嘛，他听说那段时间刚好有人邀请他到别的地方。去做电台访问或电视访问，他根本就可以不要卷入，可是他们拒绝了嘛，所以他们卷入这个洪水当中。那就像我之前有跟大家讲到说，那个921大地震的时候，我们在美国，对不对？那这边的921大地震，就这边的那个那时候一大地震，我们在台湾，那奇怪了，两人都不参加，就我怎么不参加这个部分呢？可是。对我来讲的话，我们好像我们所参与的部分跟很多人参与的部分是很不一样的，不是吗？啊，那前几天不是佛罗里达不是机场射杀吗？那我们经常飞机，可是你也不没有碰到啊，对不对？所以这种东西的话，其实每个人的参与事件哈，他有他的道理。如果你懂这一点的时候，你的人生是不会有任何恐惧的。为什么？因为实相是你创造的啦。世界是觉得是意外，但从来没有意外过。好，他说
是你创造的，还是你内我创造？
你就是你内我啊！你根本连自我都谈不上，因为你是内我的行动啊！你是提前在行动上，你的行动基本上都是内我的行动。啊 ，OK， 好。他说：“我用这个例子啊，特别以这样的区域来讲啊，虽然洪水本身侵害要大得多，可是大家的信念都是相同的。就本地来讲，有一些大家共同的信念，就是埃尔纳拉这一个区域是萧条的，被认为纽约的穹苍披上。 那我们角度来看，为什么它萧条？因为大家的创造力出不来，对吗？大家的活力死不出来了，对不对？我不是说死掉的死了，我说死掉的死。啊，爱莫大的需求，能量死不出来了。那我们个人的话，我们的能量一直都呆滞在里面，完全无法表达，也是会变成一个穷乡僻壤的地带。个人跟群体都是一样的嘛，好。然而呢，尽管有没有遭到必须要危机补助的地步？换言之，是你现在还没有去申请这个这个 Social Security 的补助，没有到这个程度。那可是工业已经迁走了，都已经失业了，而且很无力了，对不对？然后维持生计来源已经被连根拔起来了，还有够没有创造力啊，对不对？对啊，你去看拉斯维加斯哈，本来是一个什么东西都没有的一个沙漠，对不对？哇，现在什么工业都跑到那边去了嘛，对啊。OK， 所以当地没有令人振奋的领导能力，而各种各类的人都感觉到不安、沮丧和无路可去。所以，当我们觉得无力的时候，这里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形容词：感觉不安、沮丧、无路可去。这是什么？恐惧的代名词，对不对？你什么都不敢去吗？你也不敢做吗？你不敢聊了已经吗？啊，什么都不敢做。都市更新计划拆掉的穷人的房子，毁掉老的已经立好的农民单位，而这才能涉及了社会的分割，不到无路可去，而且我跟对方的距离都拉得很远，你根本也不想跟人家有任何连接嘛。那所以因此这些穷人是黑人，以低阶层白人混合，低阶的白人跟黑人会变成穷人，然后被其他人把它分割掉了，那不是也没有办法创造任何的这个就业机会。然后有钱的人坐在私营的里面哈，而无家可归的人没有办法起新的房子。然后有钱人利用各种方式来控制穷人，不要到好的区域去。所以我们这边也是一样嘛，对不对？好区域那边尽量不要让那些不好的人进来嘛哈。那会有那小康感觉到受到威胁的原因，是因为现在是进步了啦，是现代化，可是而改变了以前的社会状况，因而释出了强人的能量。他虽然觉得进步，可是他觉得危险，所以他释出了跟强人一样的能量出来。那这是富人跟小康。那中产呢？中产阶级一到了郊区，带来的税收比你的改变，而城里的人就开始受害了。所以城里的商人没有钱赚了，中产就搬到外面了。所以这个区域就死寂了嘛，根本没有活力嘛，对不对？坦白说，我觉得我们台湾多少没有这种状态，你把门关起来，对不对？不跟外面的人联络，然后旅客不来呢，那分隔出来，对不对？那慢慢生机就不见了吗？这是不是有点像他在描写这种状态？好，那你有一个概念，然后这个概念把它极度化，然后就发现在这个概念之下，这个区域并没有很大的团结感。啊，然后作为一个文化和自然的整体性，对自己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骄傲，多年以来啦，没有一个整体的骄傲。你身为台湾人，你不再觉得自己骄傲了哈。甚至有时候我们觉得说美国落到一个程度，因为我们作为美国人好像没那么骄傲了哈。我觉得，
现在大陆的人比较骄傲，
现在大陆比较骄傲。我们可以讲啊，这次我去Vegas参展，这是一个很新的感觉。以前我在。不管在哪里参展，大陆来的都是小小的单位，他要做不做的那种，对不对？那这两年开始有大一点，可是今年好多好大好大的，就是那几百个部署的那种超大型的公司，有做手机，有做电视，有做什么的，而且很多是创新的。对，像一般我在看 Panasonic， 在其他的大厂牌，什么 Samsung， 他们讲他的电视是 4K。因为4K 器已经就已经出来了嘛，但是今年是越薄，然后越气力 4K， 对不对？大陆的是都打 8K， 对吧？大陆好几个厂牌出来都是 8K 的，然后大陆的大厂真的现在变得好大，不管你是在主管、在北管、在 旅馆都很大。那在汽车那一馆，我没有去参观它啦，它还请了一个类似像华国的名师，然后他们有一个特质就是请人都请外国人，中国人做内线的，就坐在里面，然后外面都是外国人，有的就像是 PE 吧，还是做电话的，也好大、啊，都请那个NBA 的明星来打球，呀，那摊位非常大的，呀，所以我在想，看今年的那个展览，真的觉得中国好像真的要翻身了那种感觉，很不一样。以前是觉得说啊，反正中国大陆啊，那就会把它认为是穷乡穷国的那种感觉，小国穷国，现在应该是不太一样的。
对啊，那
你手机用 iPhone 吗？
对呀、
啊，对啊，你手机也是 iPhone， 是大陆做的。以前我们的确有这个想法，就大陆做的，我们大概不太会买，对不对？要买那种切片的嘛，哈，还不如至少要台湾嘛。现在其实不见得了，因为像中国大陆他推的东西哈，就已经开始都很有创新了。就他们已经没有在花了你们了，他走出自己的路这样子，对啊。
所以不再代表什么便宜的东西，
不再、
就是、不进来嘛，
有很多大陆发展很好的，台湾都没有在发展，比如说像 Bluetooth 耳机这样，就我们隔壁的哈，他们都做得很漂亮哎、欸，而且价钱很好，对啊。所以。我们以前是真的深于台湾人为荣嘛哈，你现在的话，台湾好像这个波慢慢已经好少了这样子。台湾都还是应该是10-20个，就很小的摊位都比较多了，已经没看到什么大的。可是中国大陆的摊位真的好大啊、哦，几百个都是
真的。中国大陆那么大，大的那个比例，
可是之前的几年啊都没有的。之前几年的话，有了可能一家两家稍微大一点的，但是在之前的话，我记得早年在参展的时候，他们都是在地下室，都是一个摊位，就是个十百十的布置那种摊位，很少有人大一点的没有。OK， 有一些种族的紧张情况，会一些对发生病情，因为他那个暴动的暗示哈。一个做了一段时间非常能干的市长，也被对方挤掰了，啊，你有点像美国，然后为了许多政治不必要的讨论的因素啊，政治有加进，那关心政治的人感觉他们的实力并不强，因此期待以联邦政府的沟通而改善他们的现状，所以在这种情况无力感生出来了，这是情感的部分，对不对？情感的部分就是大家都产生了无力感。个人跟群体都一样，这个区域产生强烈的无力感。我觉得我们台湾现在好像产生很大的无力感，对吧？呀、yeah. ，那就文化而言，这个区域哈，没有他自己的身份感，被抹掉了，不重要哈。然后虽然他一直在找他的某个特色，那你看到个人身上是不是？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哈、啊，我好像存在跟不存在都没有什么太大重要性。明天太阳出来的时候，有没有我都没有重要，有没有常常会这样感觉嘛？哈，这就是你自己的那个气氛，那个自己的身份感哈，没有完掉吗？所以，我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有了，而是说，其实你只要愿意去主张自己的想法，忠于自己的感觉的话，那其实你的活力跟勇气跟好奇心跟创造力，它会跟着一直都上来嘛。因为它本来就是内在次序啊，不是你眼前看到的是什么、啊嗯。好，最后就是没有长大了。然后他看到这里的经费呢，都到更萧条的地方去了，他还不够萧条、啊、所以有些人，有些人有个人的梦跟希望，而群体的这地区。这代表了区域的层面上各自区域的进步的一个眼前。是啊，是有一些梦跟希望啊，可是群体的代表这个就是有啊，但是有 此呢，挫折感也一再增加。我们就用一个随便的台湾的例子来讲，好不好？你要说我要南进嘛，我要实际进，我要怎么样进，对不对？那我画了一个大饼嘛，就要怎么样？可是现在不是说一日一休吗？问题是那些企业家就找行政院沟通嘛，他说是啊，你一日一休很好啊。问题是，我们为了要遵守法令，对不对？所以有些人就不敢加班，因为加班会很高啊。好了，那这样的话，员工本来还有一些加班，所以现在加班收入没有了。所以变成两边都没有了啦，所以你有远见啦，是没错啦。可是你是有这么多远见，然后有很多梦想，可是这不是更增加你的挫折感吗？各位，这个在我们人生当中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你有一个更理想的自己摆在那边的话哈，你就会一再的有挫折感。我之前开玩笑，有一个朋友。非常大声的流利的说：“我今生必定要成佛。”我说：“很好，你必定今天必定要成佛。可是，在还没成佛之前，你是不是有很大的挫折感？也许你真的可以成佛，不是说不会。可是你有这么大的挫折感，你哪来的爱？你哪来开怀的心胸呢？你用那个高标准来对照自己的话，你会产生好多的挫折感，会吧？是不是？那其实这就是秘诀所在。”我不是说你不可以有好的标准，而是说你只要接受当下，用当下当作是个基础，你就可以走到那个地方，或者是你可以走到任何地方。因为何其自信，本质基础，本质完成，本质清净，对吗？可是如果你现在画一个不是你的你在那边的话，你就力量就拉扯了。我要达成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OK， 很好，可是。挫折感一再增加，对吗 ？OK， 好，这就是主要的一个克氏的理论。好，那克氏被称为是中观的菩萨，他说是把中观化为光大的一个伟大的这个人类的导师，所以那他的这些真的值得我们参考。那事实上，上次在强调说当下才是唯一之点。好。那不然的话，你的挫折感会不断的增加。这样，年轻跟老年人，传统跟非传统人之间有小小的冲突，那想法不一样，对吗？我们世上都有这样，有些从你长大的人反对那些披头散发的嬉皮，或者相当琐碎的事情，然后这点出辈分之间的一个分类跟价值观，你看不起他，他看不起你。我刚刚讲过了，当什么力量都没有的话，只剩下一个力量就是批评别人嘛，对不对？老人批评孩子，你这些人不长进；孩子说你们这些人我像你那么长进，还不是一样像你那么哭？对，我像你那么认真的人，你们还是在这边穷光屁党，什么东西都做不出来，不是都一样吗 ？OK， 那就他们在休息的哈。那很多少到一个程度哈，这些问题存在于所有被卷入那个洪水地区的所有的人，因为它是个群体事件。那个人的话呢，就比较简单，因为个人你只是用你的个人的情绪在创造你的人生。可是群体来讲的话，大家都有这个问题。那看得最清楚的就像台风嘛，群体有问题，对不对？为什么台风都在南部呢？为什么吹走的都是嘉南、屏东的那些区域呢？那这不是绿营本人所在地吗？因为那个无力感产生的嘛。你是有很好的标准啊，你想要。推出一个非常好的理论，这个都很好。可是问题是，这么一推的话，就发现到说，那、整个生活整个被打乱了。那这个拉扯的力量有没有形成无力感？有吗？因为直接卷入洪水里面的那个南部地区，我改了几个字啊。所以就本地而言，你们虽然是个萧条的区域，但还可以在还没有到那种可以吸收大量的联邦基金的这个补助的这个状态。而非常对应的社会经济的状态和一种无力感结合起来，你去对照台湾是不是有点类似这种状态，对吗？啊，那若会发生洪水，也可能发生灾难性的社会动荡吗？那意思是什么？你有这么一个无力感跟低落的情绪，它累积到一个阀值，它会变成内在的刺激。那个刺激的话，会用各种方式来让你。让你必须要去 好像一条蛇在你中间，你必须要保持警觉跟活力，不然你就会死机啊，不是吗？所以他说原来呢，因为所涉及的是独特的、特异的、特殊的情感基调、感觉基调，就那种感觉就是很无力的、啊，那感觉就是很挫折这样子哈、哦。所以其所本质的情感的简单被释放了，而自动的变成到大气里面去，因为天灾提供了许多的答案。那你把它改成个人的话，是一个灾难、意外提供了好多的答案，对吗？阿弥陀佛，家里是一个癌症，提供很多的答案，然后把他的那个无力感全部刷掉，对不对？意思是，不然你死，不然你就好好给我活，是不是这样子？那总是比要死不活好吗？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涉及一个特殊的感觉基调，那这个变成的情绪，情绪的释放，然后到内在里面变成内在秩序，回过头来变成，进入大气里面，然后天灾提供许多的答案。好，那继续来了哈。那例如奇妙河就在旁边，我流过三六七的心脏地带，好，这是他们的一条河了哈。那再次这些区域都涉及了被洪水影响的区域，这个三六地带刚不是提到吗？没有生意可做了，中产阶级搬到郊外去了嘛？哈，他这里提到的，正如某些土人跳求雨之舞，是有意识的把雨带来，是一个无有意识而直接无意识的力量。那换言之的，这样讲呢，如果后面有无穷的力量，也有说的自由能量或者是无底能量的话，是你的无意识在吸引那个部分进来，可是这个无意识的部分却是无意识的你。把那个负面的情绪、情感，先拉那个部分过来，实现在你的生命里面的。所以，因此在这些不同的地方的人民，相当自动的在做同样的事情，只是自己一点都不觉察而已。那我们的生命过程，难道不是这样吗？这是一个情形事件，对不对？那个人是因为我无力，啊，我什么都没有办法做，我也怕做什么。那我转念做了，我会被人家批评。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是有意识的指挥无意识的力量，让某些事情过来，然后才能够让你，不断在保持警觉，对吧？然后活力要出来，对吗？好，所以因此他们透过无意识的意图，然后透过一个生物性的动作的情感模式，自发的释放，那种情绪自发的释放出去哦。到哪里去呢？都你的荷尔蒙与化学反应直接给了大气，跟它的影下走。台湾有那么多台风，是不是有没有很多的化学反应？他就提到情绪变成化学物质嘛，物质变成电性，电性的话直接影响大气，大气直接给影下走，低气压对吗？那低气压是不是？某个角度，这个国家或这个地区的心情是不是很低呢？很低落的低气压，造成低气压的产生，低气压就叫台风吗？不是吗？低气压就叫季风吗？所以不久以前，他又提另外一个状态嘛。当地的一个宗教组织为了一个大规模的卫星做的计划，一般基督教。大活动叫做复兴嘛，哈，就是一个特殊的名词哈。而追随那些会状况的宗教人士，我们都签名加入了那个计划，而对这种做相应的宣传。那再次，这并不是个意外，因为这是基督教基本教义想借着另外一个层面来解决问题的一个尝试，借着一个宗教的认同归于热忱的注入，能够引起这个地方能够注入新的能量。可是问题是，这些计划建立在情上的信任跟民众情感的信任并不相合。是啊，你有一个很好的计划，那用所谓的宗教的力量，也有可能会鼓出一些活力，大家来帮忙，大家来做什么哈，做义工什么之类的。可是每个人的信任是什么？我阿伯用啊，我没用啊，我没力气啊，这个地方没有发展啊，是不是？年轻的当嬉皮啦，对吧？会觉得说你们这些人就没用，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群体的信任、民众的情感信任，跟你说的那个复兴根本不合啊。 最后一样吗？你一样吗？最后尝试失败了吗？对不对？那个计划是建立在对洪水的事件的预知上，所以那个计划怎么来的？因为他们大概也有能够感应到事情要发生了，灾难要发生了，因为大家好疑虑哦。各位，你了解吗？像 CS 这种科学越来越进步的情况之下，其实人会越来越什么？无力感。个人表现完全没有了，对不对？所以我一开始我今天的音乐才写到说，我们当二手能力，我们所过的生活就是赶快发了一种安全的制度，能够跟随着这个走，然后这样能够保存你的生存安全，只是这样。可是你的表现在哪里？你的创造力在哪里？你活的意义在哪里？你的乐趣在哪里？你专注东西在哪里？全部没有了呀！你也不敢有啊！你就看到那个公司那么大，你还能够说什么？对不对？你马上就成股了啊！去走一趟你就知道了，那几百个摊位，那么大的布施，哪有那么先进的科学？你会自己怎么觉得怎样？我好渺小，对吗？对。那这样的话，那个如果群体的营造的群体信念，如果一直都在一种低落的状态的时候，坦白说，上次有提到一个观念。就是如果真的有人很不快乐的话，你也不要想很快乐啦。那潜意识里面，我们不是按照阿弥陀的观念吗？你在一个潜意识的层面，你跟他是合在一起的啦，啊。所以那个计划是建立在对方所意之上，他们也想把它反正过来。所以为复兴派组织而游行的，而几段的游行被洪水吓跑了，根本没有进行，失败了，对吧？而那个沉没在许多专家人士说：“哦，这个洪水是神的旨意，或者是他们是预约的，所以才会受到处罚。”但是应该是说，真正问题是什么？群众的信念跟不上啊！大家都觉得没有什么希望啊，是不是？这才是真正的主因啊！坦白说，你也不能怪什么什么蔡英文怎么样。大家如果都有创造力，都有活力，那主使者怎么样又怎么样嘛？我们还是可以。他们的活力跟勇气是最容易创造，对不对？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在什么？在大家的信念当中产生了一个无力感，是不是？产生无力感，那才是真正的主因嘛！啊，不要去怪罪任何领导的人，其实这东西是跟自己的信念是有关的啊。那所以以他的方式，洪水是一个宗教事件，因为他团结的不同。团体人们，他们并不拥有最强大的意图和事情啊，但是很奇怪的方式呢，洪水用来孤立某一部分人，并且凸显他们的灵体，以一种暴乱所无法达到的模式，让他们去孤立出来这样子。但是也使一些人谦逊了不少，因为他们的那些财产。一瞬间可能洪水一冲就走了，什么都没有了。啊，那至少暂时的回定了他们的社会地位跟安世的这些财产。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拥有太多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说话就会很大声，然后就会看不起任何其他的人，对吗？我就认为自己很了不起这样子。但是有的时候，就事件会让我们发现，我们必须要谦逊一点嘛，而把他们带到其他不同的背景的人面对面相处。不然的话，他们是原本都不会认识那些背景的人，对不对？就发生了那苏起大地震的时候，是不是有些人他就会走下来嘛？对不对？那跟全人会有接触，会比较了解，会同情他们现在的背景嘛？那我觉得那时候台湾发生九二一大地震的时候，是不是大家有什么都尽量来帮忙，尽量来分享，对不对？对啊，那就是只有在那个时候，大家的爱完全才会就是说，我现在在计较这些干什么啦，对啊，还要相骂吗？不用的啦，我那就你那怎么样？给那些人救命比较重要，是不是？啊，快到了时间啊，我要解释我今天的内容，你没办法解释 ，OK。像这样的危机，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对实相很清楚的、让人家注目的东西在里面。 曾经隐藏里面的东西呢，它就被显示出来了。那在这种情况里面，传统是得救的，因为现在有人会知道他们很苦嘛，对不对？啊，大部分的老房子因公寓幸存下来，而教亲的牧场的房子就不能受到，不能承受所得冲击。反而那些老房子是 OK 的啦，牧场的房子反而不行哈。然后大学往往发生许多关于所有的人聚集在其中。好，那除了那些打打小打没有更高目标的富人们，结果跟他比他们更赤贫的姐妹一起生存跟挣扎。本来没有事可以做的，我们就看看像大官人杨国宏那些人，赏赏花，喝喝茶，那喝茶要喝到第几杯茶，因为真正尝到茶，前面都是洗杯子的，开玩笑哈。那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嘛。有一种说法是说，他们帮了那个刘老老，对不对？但有人说是说不是，是刘老老的来帮他们，因为他把那个活力跟那个有趣的事情带进来，不然他们实在是像我们一样无力感嘛。你们就吃喝玩乐，你要叫做一定有意思吗？不见得。反而像刘老老那种人的话，他充满着那种动力嘛，他想尽办法要去解决问题嘛，然后想尽办法要娱乐你们嘛，什么吃的话脑子不抬头那类的，大家都笑到不行，对不对？那有没有像打打桥牌的这些软骨头的人，跟刘老老那些更次品的姐妹一同生存奋斗的嘛？所以许多失去了住处的穷人，在他们之内发现了令他们吃惊的名单名单。那些穷人本来以为自己很烂了，没什么用，对不对？现在好棒哦，他指挥都很有出息，而且很有担当，而且很勇敢，各方面能力都表现出来嘛。12:11，我想我们就停在这里好了，好不好？因为时间到了，那比较抱歉，因为就今天前面那个小时的比较精彩，没有录下来哈，没关系的，反正以后还有机会。那谢谢大家啦，
谢谢老师。